我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说句实话，当他在这里讲的时候，我在隔壁听的时候呢，我很感慨地讲了这么一句话：我是世间拥有最多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欲望。当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是在世间拥有最多的一个人。世间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呢去一饱呢眼福，但是对他来说没有伤害，没有痛苦，没有压力，没有负担，是不是这样啊？讲起来这个修楞严呀，这个楞严呢，对我们来说，在佛教界呀，这个地位的崇高，还有它的位置是不可思议的，可不是呢，我们现在用两天的时间而来能学习到的。那今天的这种学习呢，可以说是高速程，而且呢，是呢，对大家的呢，一种呢，真的是慈悲。因为我们要修行这个已经付出不可思议的代价了。你看今天我们修习的不是一般世间的病，是楞严大病，而且它的次第呢是有三种，而且这个次第对我们来说呢是要舍掉的。三观是一观，一观进入五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呢比昨天更深入了一层，比昨天更深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啊，佛在楞严经里这样讲说的，如果你今生啊想成就，不要说楞严大定，出国啊，一共呢世间呢有四种，也就是四果罗汉、初果罗汉，你想得到初定，进入圣流的话，不持楞严咒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可见今天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不要说持楞严咒了，连楞严咒、楞严经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真的，你想得到这个定力，谈何容易？怎么可能呢？啊！昨天很多人呢向我提出很感慨，我的眼睛呢只看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我不看。昨天晚上我都没有看到大家所犯下的毛病，所以这个经书啊，很多人呢没有起恭敬心啊。你可知道这个经书来自于多不容易啊？昨天讲的止观智者大师朝西方拜了17年都没见到这本经书，是印度一位法师把自己的肉抛开用身体带过来的呀，他的可贵之性不可思议呀！啊，而且这个经书啊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发信人集资而印出来的，不是说某一个人所做的呀，带着所有人的呢血汗和精心。今天我们来学习它，我们要真实。很多人请我讲课，我首先给他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敬法，恭敬三宝我才来。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敬法，你不恭敬三宝，你不能受益呀。我讲了之后，你随随便便听完之后，浪费了时间，浪费了金钱，是业呀，是罪呀，啊！所以我们呀，要珍惜这个经书，我们要恭敬这个经书，敬法，恭敬三宝，尊重三宝，供养三宝。如果我们的福德不够，你就没有智慧呢，这个因缘你就预知。智慧来自于哪里呢？福和德啊。那我们没有福没有德， 就没有开智慧的这个缘呀。经书啊，如果你不尊重，放在底下，放在屁股底下坐，放在腿底下，你可知道你得到的果报是什么了吗？矮小、丑陋、贫贱、无有智慧、低下，来世要得到这样的果报啊！啊，灯我没看见，大吉祥宝书放在哪里？是人家给我提下一个条件，说我为什么不讲一讲？我没有看到。当然大家提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呢意义很重要，我们要从点点滴滴做起。你恭敬尊重这个人，你崇拜这个人，这个人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能受益。如果你不恭敬，你不崇拜，你不尊重这个人，就算是佛来了你也不会受益啊！可见这个重要性啊。所以我的知识很浅薄，我是一个无德无能的人，但是我在众多人成功的呢背后看到他们走过的路，我们要去学习呀，人家是怎么成功的啊？所以我很感慨的呢，我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佛的事啊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啊就是佛的事，永远不断的重复着一件事，那是什么呢？就是点燃众人智慧之灯，延续佛的慧命。佛是什么？智慧的慧命。我的任务就是把每个人的智慧点燃它，把智慧延续下去，不要把愚痴延续下去，这个很重要。再苦再难，学可舍，命可舍，这是真话。为了学习楞严，可以说流过血舍过命，我可以把命舍去来学习这个东西。大家今天在座的有没有这种心呢？如果你有这东西，我的东西你就可以学习，可以得到。如果你没有这东西，我讲永远是我的，不是你的啊！什么都可以舍，如来的家业不能舍，这个智慧不能舍。我知道前方的路很坎坷，大风大浪也阻止不了我。就包括我去年去托钵乞食，我走了之前我写下了遗嘱，包括明年的百日楞严法会，我说过这个百日楞严法会我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一定要把它办成功。为什么？因为意义太大了，它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不是针对了某一个人，而是针对了整个人类和宇宙，这个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大家不要老问灾难什么时候发生，你去看看你有没有行动起来。如果你行动起来，你怕什么呢？是不是？这一点很重要。你天天在喊灾难呀，害怕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虽然我们像一粒微尘，但是我们要行动起来就可以积成大山了啊！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众多的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呀。全世界全国人民不知道我，但是我在重复着一件事，我觉得呢，虽然一棵小草它也有它存在的意义，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啊。你要问我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自己走出来的。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你这节课你就能听懂什么叫真正的智慧，什么叫真正的禅定，我们怎么来运用它。今天四个小时要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如果你想得到这个定力，楞严咒是开路的先锋，把我们所有的习气棱棱角角给你处理干净。虽然你是一个法器，不再伤害别人，如果你既然是一个最好的璞玉，你带着棱棱角角，你会伤害到他人，你会呢损及一切，这个不是什么呢人才了，也不是法器了，而是呢凶器了。我们每个人在天地之间，我们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是我们会伤及到他人，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习气呀、啊。 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自私自利啊，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什么时候真正为自己想过？如果你真正想明白了这件事，你也会和我一样走上这条路。我是每天呢为大众服务，从早干到晚，以前是从早做到晚，现在是从早干到晚，而且呢每天我有时间我都持咒语，每天我有时间就持咒语，我持咒语跟任何人持咒语不一样，任何人都是我要回向给谁，我要成佛，我没有这个心，我就这样持咒语。我求的是什么？我希望伟大的世尊护念加持加倍，我彻底的把我的习气挖掘改掉，把我的贪嗔痴改掉，贪嗔痴只能带给我无明和烦恼，这种毒素会让我死亡，所以我每天是要佛菩萨加倍我这个啊。那我这样去念咒语呢，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没有欲望。一个人没有欲望那就清净了呀，没有烦恼了，而且现在见到世间的一切事情如同天地间呢出生的儿童，真的像重生一样。对我来感觉看起来呢对我一切都很稀奇，都很好奇，而好像都没有见过。而且呢大家在座的每一位，我感觉你们都非常淳朴，而且呢你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最好的法器，你们都是佛菩萨，我从来没想到你们会有习气，你们会有呢贪嗔痴，你们会有自私自利，在我的眼里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只是在坐着呢跟我往前呢同步朝着一个目标努力的一个人，真的是我这是最大的感觉。所以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把心态思想调整起来，我们才来学习下一步。今天学习的这个东西呢完全在世界里是没办法了解到的，也就是在佛家里佛教界为什么称大佛顶首，也就是到这个阶段可以说告一段落了。这样高的水平，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基础能力，还有呢我们所在的呢资粮，这个资粮是什么？就是福德资粮啊，你想把它呢学去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把经书放到第六卷，今天来讲的是假观这一部分。我们呢昨天学习的止观啊，止观呢顿法这一部分我们是没办法接受，我们用了见识修行这一部分。哎，下午大家效果比较不错呀，这个我建议大家也不要用。你想真正得到定力回去，如果你真是一个想修禅的人，把楞严咒给我提起来，以楞严咒代替止观的这一部分啊。楞严咒多么不可思议，佛这样感慨的讲，即使你没有福德，即使你不布施供养，即使呢你什么都不懂，但是你还想得到禅定功夫，想有成就，那你一心诵持这个咒语，直往诸佛如来的福德全给予你，你今生呢不能成就呢，我变为王女，佛就打王女。可见佛敢这样来跟我们打保票。还有呢，纵使你的业障再重，瞬间经过此方他方一切地狱，只要有你有一念来弘扬这个法门，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方法而觉悟，了解真正解脱之路，你所有的呢一切痛苦烦恼所遭受的一切完全消失，不再存在，这个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啊！就这两点就足够你去努力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人家要问你，你可以把这两点找出来，在《楞严经》第十卷里头是有根据的啊！就这两点，就够我们每个人值得去为他付出的。 这个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呀，啊，所以我们呢，只观这一部分呢，虽然教了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太慢了，你今生成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个楞严咒提起来，提起来之后呢，楞严咒就是福报来的最快，消业障最快，开智慧最快，成就最快，这是坚信不疑的。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啊。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后面的假观，什么叫假观？明白了这一切道理，才能来运用世间的一切。要不的话，你是进退两难呢。我修行了，我是用还是不用啊？我是干还是不干呀？我是全放弃呀，我还是呢不放弃？我是放下呀，我还是提起？这个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困惑啊。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假观，这个假观就是发起呢大悲而来运用这一切。当你呢发起大悲来运用这一切的时候呢，叫愿力了。世间人不明白的时候呢叫欲望，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再来做一切呢叫愿力啊。所以现在大家问我有没有欲望啊？有啊，但是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想的比大家想的还多，但是不叫欲望，叫愿力啊。什么叫愿力呢？不再为自己着想，而是为所有的人着想，这叫愿力。为自己着想就叫业力啊。这两种力作用相差深远呢。为自己着想，你的功用局限性；为大众着想，你的能力无限性。我们要相通啊。好，我们昨天学到呢，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原来呢，这个动静啊，是外在的因素而造成的。我们内在的呢，真心和智慧能把这一切而显现出来，从来没有跟着呢外在的现象所变过、所动过、所消失过，也不会跟着它有，也不会跟着它无啊。原来动静呢，当下明白了是不存在的啊。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能停顿，要继续努力，所以如是见证。闻所闻尽，尽闻不住。昨天没有学到这一部分，当然了，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修禅啊，大家自觉性比较高，没有开手机。如果在别的地方开法会呢，这个手机也是不断的响。我们用的是哪一张？这个闻所闻尽呐，尽闻不住。我们在世间怎么来运用呢？不是说把两个耳朵塞上，我不是不看呢啊。见性这一部分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讲了，本来是要讲的啊。那我们就讲闻性这一部分。在这个娑婆世界，以音声而得度，用耳朵修呢是最快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在这个世间呢可以一生成就，念佛也是一生成就，但是它要中间周转一次，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彻底的明白，然后再回到娑婆世界，再满菩提之愿，还得回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明心见性开悟了，所以花开见佛，即闻佛成，顿开佛慧。开悟了之后干嘛？再回来满菩提之愿，满你所发的所有的愿啊。我们所有的都可以听，但是呢，听到什么程度呢？听完听尽，没得听了，你也没有权利不听，你也没有选择不听，因为你的耳朵呢，闻性一直在起作用，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闻性有声音它也是这样，没声音它也是这样，你睡觉它也是这样，你不睡觉它也是这样，所以你没得选择，但我们有选择来运用它，怎么运用呢？把所有的声音听完，听完会烦恼啊，尽闻不住，不要住在某一个声音上。为什么不要你住呢？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声音流入你的耳朵，当下或存在，消失，找不着，不再生，你住什么呢？我的声音停顿了，没有了，你住什么呢？你住的时候不是住的这个声音，声音你就没有了，而是你是住的你的什么呢？一念的无明和执着。这个是业力啊，这个呢愚痴啊，这个就是轮回的根本，这个就是障碍，导致了我们生生世世一切不顺，烦恼痛苦，我们的功用，我们的能力成了有限制有限度，这一点我们大家要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我刚才讲了，我再重复一遍，静闻不住。为什么不住呢？声音呢，你是没有选择，它一定的要进入你的耳朵，进入你的耳朵当中呢，当下消失，不再存在，找不着处所，找不着地方，而且不再生了。你住个什么呢？声音随着我的声音停止，已经不存在了。所谓住的，是你一念自我的认识升起，执着的是你自我的认识，无明妄想分别，一念的执着，这一念的执着就障碍了所有的一切，成为了我们无始劫以来生死轮回的根本。直到根本才能破除无明，不知道根本是破不出无明的，你的业障永远消不除。直到无明才能破除呢，才能消去业障，所以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破一分呢执着，就正一分呢功德。你明白这个道理，把你这个无明一破掉，就是功德。什么叫功德？这是功夫啊，功德就是功夫啊。如果你没有功夫的话，你就会跟着你的那意识和无明跑掉。如果你有这个功夫的话呢，当下破掉，当下破掉就是禅定功夫。现在在座的每一位，我要你去做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禅定功夫了。我观察了，每个人根本进不了这个禅定功夫，你都在呢微细的呢用微细时，你的微细惑和无明都在蠢蠢入动，你根本没办法控制。当我讲的当下，你们两个眼睛呢在看呢，两个耳朵在听着，而且没有动自己的呢意识，而且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禅定功夫，真正的禅定功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赤裸裸洒脱脱，一丝不挂。一丝不挂是指的你没有动你自己的一念的思维，有没有动？这里头大多部分都没有动，是不是啊？那你还清楚明白呀，你有收获呀，你有受益啊。如果你这个定力拿到社会去谈生意，开公司，做领导啊，管理，你呀百战百胜的，绝对成功的，别人没有你这个本事啊。所以十月份呢就教一个呢开通心理，开通心灵。这个开通心灵呢，就是用呢短暂的十分钟把你的内心给你打开，也就把你的整个的内心呢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运用，运用之后呢，但是你得按照我们这个方法保持下去，不保持下去呢，大概呢持续一两天又会合起来，所以叫心花洞开啊。我们再往下学啊，还有两句话，为什么能让你起妙用呢？那我们现在就起到了假观。假观是什么？知道世间的这一切是我们的意识上的造作，用一种形象而现出来了，是什么呢？一个现象，一个过程，不能永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可用不可取。我们可以来享用这一切，但是你千万不要占有这一切。如果你占有了，你就很傻了。你能占有出什么呢？连你自己都要没有了，都要失去，都要死掉，不存在，你能占有出什么呢？啊，其实这就是呢会发起呢无限的愿力 和慈悲。我反正我知道这个东西我可用不可取，我可以来运用这一切，但是我知道这一切我是呢没办法让它停留在这里，它一定会消失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是真理，永恒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我用完了撒手而去，你爱咋样咋样了，这就是假观，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个现象，一个过程，一个因缘所生法，用完了随它去。假就在这里啊，假是假在哪里啊？这个必须你要明白观察到，你才来运用。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让你坐下，你没有妄想，没有烦恼的。你为什么会打妄想打烦恼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假的，你把它当成真的，你想占有，你想永远不要失去，是不可能的。当你认识到的时候呢，你来运用这一切，这一切一定会失去的。你用完了就面临着它要失去。你们现在我们在互相沟通，是不是当你们和我走进这个房间的那一刹那，就决定了我们之间一定要分开。为什么？聊天时间越来越近了，聊天一到我们就要分开，彼此是一定要失去的，不可能我们在这个房间坐的不能去的，是不是啊？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放下这一个，下一个因缘就会升起来，我们就有机会再往前走了。所以在当下的呢消失，代表着明天的升起，今天的放下代表着明天的运用。一个手拿着水杯，如果你不放下，我再给你个水杯你也拿不起来了，而且这水杯的水会凉掉，即使你不喝它，它慢慢的也会干掉。你放下的时候呢，需要的时候再倒上新的水再来运用，用完你就放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道理。好，下面闻所闻尽呐，尽闻不住啊。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标准上，在这个状态上，我们继续来观照啊。这是在昨天的止的基础上起了妙用，是照了。这个照啊，可不像你们呢说我去想。是在这个基础这个水平上，因为我们把妄想止住了，当你才能发现这一切的奥妙玄妙之理啊，才能呢看到这一切像镜子一样显现出来。如果你的心呢不停止，不把你的妄想颠倒止住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发现这个奥妙的。所以叫照啊，也叫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止观，这是在昨天的基础上来观察到的。这个观是不动思维而自我显现出来的智慧和妙用，它的差距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都是舍实用根。什么叫舍实用根？不用自我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就是用我们的六根而清楚明白知道这一切，而来能运用这一切。我现在如果说大家坐上一坐，不用思维听得懂吧，我一打引擎我没有语言，大家是知道我叫你出来了，是不是啊？不用思维而明白清楚这一切，而还可以来运用这一切，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而且才是我们的真心自信而起用。当你在运用的当下加了自我的意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无明。我们不管是坐禅，不管是打坐，不管是念佛，还是你现在呀去找啊什么这个学那个学呀，还是你所有的业障都来自于这一点。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突破了，你的业障就可以消，你的一切都可以解决啊，你的禅定功夫也可以有，你可以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这是真话，业障哪里来？就是这一点神奇。我们以前在世间的觉，大家说怎么觉的呀？是不是我们认识了一个物体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想法才叫觉，是不是啊？ 恰恰就是错觉，这个是一个颠倒。那现在大家没有自我的意识，没有自我的思想，还知道这一切，这个叫什么？好，下一句话就是学的这个了。觉所觉空，空觉即缘，这两句话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觉是不动思维而能知道一切是不动的，这个觉是静止的。我们了解一个现象、一个物体、一个事与物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思维的时候，这个觉是动的，真觉是不动的。这个觉是真正的智慧，也就是禅定功夫啊。所以这个觉我们现在从昨天到现在都在用，但是没给讲，现在给道出来了。大家说你们知道这一切，这个觉是不是我懂的呀？你听懂我的话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你也明白了吧。可是你没有动你自己的思维呀，没有动我自我的意识来认为这件事情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听不懂了。这个觉没有动自我的意识和思维而清楚明白直到这一切吸收消化了能运用出来，这个觉是真觉。如果你动了自我的意识，那个觉称为什么呢？错觉，称为颠倒，称为无明。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觉能拿得出来吗？能摸得到吗？有没有一个地方啊？所以觉所觉空，原来这个觉呀不存在的呀，而且它到底在哪里？这前面佛比阿难说，你为什么会堕落，你为什么会有欲望，你为什么会爱上摩登伽女呢？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你动了思维，你这个思维呢是错觉，是颠倒的。如果你用真觉的话，真觉不动而知道明白这一切啊，这个觉是不存在的，是空的。我就问了，你把这个觉给我拿出来看看在哪。阿难讲七个地方全被佛给否定了。那我们现在就问问大家，这个觉没有处所，没有位置，没有形象，可用不可得，不可取，这个觉是不是空的呀？是不是？这个觉大家说那到底在哪里呢？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这就是我们的真心。在哪里？既然它是空的，心包太虚，这个心能包太虚，能周沙界，无处不在，无处不是。我经常用什么来打比喻呢？用空气，它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处不是，随时随地都是，你可以随意的来运用它，而它从来呢不阻止，不障碍于你。这个觉就是智慧，就是福德，就是楞严大定。所以佛在经典上讲，无修无证，无有一法可得，无有佛可成，无有涅槃可证。是因为讲到了更深入的真实的境界当中去，真理当中去，才能呢明白我所讲的这些话。要不的话，我们在世间是一定要抓住一个东西的，就像昨天修止观一样，一定要你心呢有所住才行。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这句话明白了，我们再来，我们学完下一句话，我们就开始训练。下面还有一段文字，留着下午去下，因为我们上午时间就不够了啊。觉所觉空，原来这个觉呀是不动的，而且这个觉呢是没有处所，而且这个觉是不存在的。 啊，那这个呢，觉是空的，也就不存在的。那我们再继续观察，为什么呢？怕你住有一个相，怕你住有空相啊。所以这个空的这个觉呀，它到底范畴有多大呢？空觉即缘呀。原来空的这个觉呀，真觉呀，不是说局限在一个物体上我才知道，而是这个觉呢，圆满十方，没有边畔的。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只知道一样的东西？因为你这个觉是感官上的觉，只能知道一样。如果你用真觉的话，小了一切，通达一切，没有障碍。那这个觉用起来的时候，它的能力，它的效果是不可思议的。那到底它效果有多大呢？是圆满十方，而没有边畔，也就是没有止境啊。所以空觉即圆。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回来想一下这个运用，为什么叫假观呢？那我们的运用现在局限有多大呢？为什么大家现在越讲什么干什么大事，就自己身体的一点小毛病，自己的一点小烦恼，你都没办法去解决，你自己心里想的一点事情，你都没办法去满足，你的作用，你的能力，连你自己都满足不了，你还帮助谁呀？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的能力，你的运用是圆满十方，没有局限性的，你就用吧。你这样有了这样的能力，可见你才能帮助更多的人呢，你才能利益更多的人呢。这样的话，你在这个世间呢，才显示出来智慧的威力和无边呀。所以人家说佛法无边，什么叫佛法无边？智慧的威力是无边的，是这样的。那可见了，我们在学的时候不是要在这里做两个小时，而是我们在这里学了之后，要回到世界去应用的时候，威力无边，作用无边，受用无边，受益无边，这样才行啊。而且我们要有什么本事？起码你要做到瞬息进入禅定功，你才能呢起这个作用。我不是讲你明白这个道理，永恒的故事，明白了之后真正想呢，我们晋升这个肉体呀，金刚不坏体不坏掉的话，你要保持这个状态，永恒故事。你即使不能保持永恒故事，起码你在运用的时候，办事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能做到当下瞬息之间进入禅定功。如果你在房间里去做的话，用不上的，上战场了才去摸枪，才去练枪，用不上了，知道吧？当下学习的时候，用的时候可不是念咒语，可不是想起来《金刚经》的哪一句话，也不想起来是大河顶首啊《楞严经》的威力，不是这些用不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下不由得你选择。假如说一个箱子啊，你要打你的时候，还由你再去想再念一段咒语吗？有人很开玩笑的问我，师傅，我临终的时候是念楞严咒好呢，还是念阿弥陀佛好？如果你临终的时候还有让你这样决定选择的时候，你就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就不用选择了，你就认识道路了。如果你临终的时候阎王爷还叫你选择，你选择念楞严咒还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已经很清楚很明白，那还叫死吗？啊，那来不及了，就恐怕你自己也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糊涂了呀，是不是啊？啊，这是假观的这一部分。下午呢，在这一部分呢，直接超越生死相对，进入绝对不二之法，整个佛法完最完全的这一部分，而且所有的精华，佛法所有的内在的东西呢，就这么多东西，在这短短的两天内全讲完了。讲完之后只是给大家铺一条路，你要回去慢慢的把它练出来， 就不容易了。去年听过我讲课的人也有，今年都没有来了，而且他有没有那受益我也不知道了。可见呢，基础还是要有的啊。去年我还给他们讲见性这一部分呢啊，基础干嘛呢？楞严咒要跟得上，福德要培植啊。就好像我们讲课，我们讲课在这里呀、啊，有点跟在寺院不一样啊。你看人家上寺院去听课的人很自觉的呀，虽然我讲课全是免费的，人家吃住啊一切费用全是自发的。我们在这里可好了，那天在那讲道德经，我跟你讲收了2000块钱，费用呢好像是呢一天就2000吧，两天收了2000块钱还不够，费用还不够啊。你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有收获吗？舍得舍得嘛。如果今天我不讲舍除的话，我也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呀，是不是？可见我们福德还是要培植啊，没有白给的无差啊。你没有这个德，你哪来的福？没有福的话，你连福都没有，上哪去找智慧呀？有智慧才把一切玩的地地转呀，没有智慧什么都是障碍呀，啊。像一部好的电脑给我都没用啊，我搞来搞去把它搞坏了啊！最好的智慧给你，你没有智慧来用的话，你没有福报来用的话，你没有德性都变成邪知邪见了。这人邪法就邪，人正法就正啊！如果你有福德的话，即使人家讲不好的事情你都能开悟啊！开悟领悟是在生活当中看你的福德有多少。好，就像上午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就讲这么多。我们呢做一下，就用刚才这个简介啊，用什么呢？入流王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生闻所闻寂见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你要起念头的时候你就说了啊，原来这个觉呀不存在的，是我的思维动了，我又跟着人家跑了不义的家了，这算什么回事儿啊？老上人家去处干嘛啊？这个觉呀是不动的，而清楚明白，我一动的这个觉呢是假的，不要它。当你呢不怕念起，是怕觉迟，虽然两个都是在动念，但是一个是呢明白，一个是不明白。你动一念妄想的时候，这一念是无明不明白，当你动一念，哎呀这一念已经是呢无明了，你马上呢停止，这一念是觉悟的。所以这两个念虽然都是假的，可以辅助我们达到呢真正呢不动的如来智慧之地啊。我们一动念的时候呢，就我们就观照一下，所谓的观照，观照就是这个样子啊。觉所觉空，我们要找真正的呢这个禅定功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空觉即缘，这个觉就是真正的禅定功夫。禅定是什么？禅定就是智慧啊，也是呢佛，也叫楞严大定，也叫涅槃，也叫真心，也叫自信。你不要以为啊就是修禅才是禅定功夫，不是的啊。那我们呢，如果你没办法控制的话，你就用昨天的那个次第修行方法，数息观鼻端白，如果能用的话呢，我们就用这种呢舍食用根啊，顿超实地的方法，马上你就可以超越实地。我们大概做半个小时，啊，调整好，放松啊。活动活动，把昨天学的用上。昨天学了用上之后，你的身体呢就会没有那么僵硬，慢慢你的身体呢这个筋啊还有这个骨头啊就会软下来。 如果你不输送的话，你的这个将来以后你的筋啊，还有你的骨头啊，各方面都会很硬的。我们一般在禅堂里做呢，就是40分钟为一炷香，我们现在只做了半个小时吧，啊，有的是一个小时一炷香，也就是我们做了呢一个小时，大概我们运动呢也需要运动半个小时，然后才能再上去做，要不是不是不行，所以这个运动对我们来讲还是蛮重要的，特别你们现在呢，在这个大城市里啊。是没有机会运动，等你出去运动呢，你认为早上起来呀或晚上出去走一走啊，和在这里头的这个做呢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呢，如果大家真的想回去做呢，还是要把它学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呢，叫楞严大定。这个楞严大定啊，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也就是佛家呢最精华的呢这一部分，核心这一部分呢讲出来。但是每个人呢，有的人呢连听都没听说过啊，别想他去练了。其实我们听说，就是我们现在听说了，如果能把它呢真正练出来也不容易啊。明白了之后才叫修，不明白之后不叫修啊。所以无宗说嘛，我见性之人学法无益，六祖一文辩悟还修了17年呢啊。所以不是说我们听了之后呢回去就马上能用得上啊。所以我们学这个禅修和任何的都不一样，这是修的初世间的呢定力。这一做大家感觉比昨天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好像做的呢比昨天深沉了一些啊。但是呢我们呢在做的当下呢，如果呢10分钟20分钟呢，10分钟左右可能大家都可能能定得住，再往后呢就可能念头就会起来了，这个场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这不可能随一天练成的，你看我们在禅堂内天天都是在训练，就是大家呀基本昨天的要领我都给讲了，但是大家做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控制自己的思想，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动。当自己思想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是思维上的动机，这个动机呢是假的，不能跟着他走。哎，就不跟着他走就停止就没有，你这样就不累啊。你要刻意的去呢，不要思想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执着，这样呢你本身就失去了定力了，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学的是楞严大定，那这个方法呢只是呢达到这个目标的呢最初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而且是其中的一个方法。但我们修行的多数呢，我们现在一般明白的人都不会用这个方法。为什么呢？用这个方法太慢。那世间的以为呀禅定功夫修禅很厉害，用这个方法呢就是说你们所谓的禅定是不是就认为的是在房间里坐着，用在房间里坐着这种方法是非常慢的。我们是明白了之后呢，在生活当中，在为人处事当中，在工作当中，点点滴滴我们都能认得它，明白而不动，保持这个状态，这个呢才算是真正的禅定功夫啊。所谓的修禅，修禅是这么修，在房间坐着呢，就像我们诵经念咒，只是这么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慢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今天来学习，如果你们呢想呢更深的了解或深入呢，我们下午呢还是有一堂课嘛，一堂课就是我不说吗，就是生灭，我们也把它讲透了，这是佛法里最核心最精华的，精华也是这个东西了。人们呢所谓的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生死问题啊，这相对生灭的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下午就讲这一部分。讲了之后，如果大家真的想念的话，可以经常去参加我开的那个禅修班，也就我开的这个楞严法会。楞严法会呢今年呢就在那个全国各地还有几次，明年呢就是 100天的这个楞严法会。这个100天的楞严法会呢，还是练禅定功夫，相对来说呢更深入了。这个用这100天呢，就把这一些呢已经在基础水平上很好的人、很高的人，让他去一个冲刺突破，所以我们叫克期取证啊。这个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参加呢这个100天的法会，或是那7天的那种法会呢，这样呢你对这个修禅呢可能更好的深入和了解，这样你才能受益，不容易走偏。而且这个禅定功夫不像你说要练很久很久，只要明白了你当下就能受益，就能用得上，所以我们叫直下成长，是这样的。不利生起或法生啊，实地顿超无难事。这实地要修啊，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呀。在我们是顿超，有什么难的呢？关键是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你才能超越呀。你搞不清楚搞不明白是很难超越的。那好像明年我们开这个100天的法会呀，我们就想着大家最喜欢、最容易成就、最简单、最适合大家的方法，就准备是在山里嘛。在山里呢，就是搭帐篷这种方式啊，让大家呢回归自然，而且呢听课的时候去听，听完之后就回到树下呀，啊，在湿水边呀，在石头上啊，在树林里呀，在草坪上啊，你这样去做，去念咒语，去领悟，去禅修。哎，我觉得这样更好。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也喜欢这种生活啊，这种生活比较好。而且我们这个是啊，和外界断绝关系，是不准游客、不准呢参观进去的，只有呢你修行的人才能进去，是这样的。而且我们不说，我为了让大家呢不用手机啊和电脑，就准备呢把电都给断掉嘛啊。那后来我想一想，你的手机也电池能用好几天，手机也不能带进去了啊。是啊，你手机能用好几天的呀。那我们里头准许用的是什么？照相机和录像机。那你要配备电池，你用完了也就没有，不给你充电的，你只能带进去一次，用完就没有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呢这种呢断绝外缘这种思维呀、啊、还有呢这种思想啊，慢慢的呢就进入了呢回归自然，与万物融为一体这个境界，领悟的更快啊。当然了，有的人去参加几天的人呢进去也是一样，我们都是止语的，不准讲话啊。你进去之后你只能听课，听完了之后去做，那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呢禅修。在这里头我跟你讲，你们这一天两天的还不如我们那一个小时在那弄出来的功夫，这不算的。所以大家想更深入的呢受益了解的话呢，去参加一下这样的啊法会啊，这样的训练可能更能得心应手，回到社会之后可能呢你真的对你来说有帮助，那种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我们的思维方式我给它叫嘛回归最原始的思维方式，不用现在的这种思维方式方法，太慢了啊。我的思维方法和别人有点不一样，我遇到事情不会向大家找人去倾诉是聊天，我遇到事情之后我会把自己呢放到大山里头去，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在那里走啊走啊走啊，哎，走着走着这个问题有了解决方办法了，也相开了啊。所以呢古人为什么呢他们没有这么多烦恼啊，因为他们的空间比较大，他们这个过程啊比较长，我们现在的过程呢太短了，我们要求的效益嘛。但是不要紧呢，你先去把自己内在的这个东西激发出来之后，你回来在这高效益的环境和社会当下能更好的来运用啊，才能起作用啊啊。所以我们明年的这个百日楞严法会啊，你别说，大家还真的要有个心理准备啊。我们进去之后只有修行的报名的参加百日楞严法会才要进去，服务人员全在外边。你进去之后呢，你把手机电池给我扣出来放在外边 手机自己打的啊，照相机、录像机你可以带上去，为什么留一个纪念你在里头嘛？用完就没有了啊。然后呢，什么都不要，一百天之后出来，你要参加三天五天的进去呢，在一个部分，反正你不准讲话，你不准影响别人。然后呢，出来就把你送出来，进去的时候一进去就能教该怎么做怎么做，止语挂个止语牌。我们只讲正理，什么叫正理？该讲的讲，不该讲的你别讲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训练下来就把自己的毛病习气呢就可以有所呢改善，有所升华。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啊，你怎么升华呀？是不是啊？就算是这两天时间呢，我们再好的训练方式，我想大家也受不了。你看现在做半个小时，大家都太阳黄天的了，摇头了。那如果在禅堂里你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了。还有发现了一点，大家动不要动啊，练的就是禅定嘛，你动啥呢？啊，不能动的呀。我们在山上打坐的时候，蚊子咬啊，蚂蚁啊，蜂子苍蝇来到这盯着鼻子上，我跟你讲，你还是要这样看的，练定力啊，真的是。所以我在路上的时候，那个人要打我，就两个眼睛这样看着他，就这样笑，他的力量就化解，这个心就没有了啊。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一卡巴眼睛，这个行为的动作咋见？你必须要动，要定得住，定得住之后你内心不动就没有行为。如果一个东西下来我们就要去防，如果你定得住的时候就这样不会起行为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发现这些人动动，你就会接受到外在的能量，宇宙间的能量太多太多了。但是佛法是一个无神论，佛是无神论，而且现实当下。那这些东西哪里来的呢？是别人不知道，以为有鬼神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明白住在的这个境界所产生的呢，这个生活维持空间不同了啊，是这样来的呀。这些东西我们并不可怕的，也没有必要的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方法正确，不正确的话，你不知道跑到哪一个能量圈里去了，跑到那个能量圈去，它的能量呢，你一旦呢你动起来的时候，刚好跟它吻合的时候，你吸收麻烦了，这种能量进入你的身体就会起到呢一种作用啊。那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是什么？就是正气，气有的任何的能量我们不接受。那你怎么能知道接受不接受呢？你不要动，从外在的和内在的都不要动，你就不会接受，你就正气提起了。我们的病苦哪里来的？就因为我们接受外在的能量太多，这里头杂合了，杂合之后产生了冲击波，包括我们现在不管是心理呀，还是脑袋上出了问题呀，还是思维出了问题呀，还是对这个社会对人生啊各方面出了问题，都是身体当中的进去了重作的能量，在这里杂合之后产生了冲击，它没办法把它排除了，所以要借助一个方法来把它排除去，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修炼的时候呢，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是有必要来了解的。佛教呢魔，其实说魔呢也可以啊，说呢这种现象和境界也可以啊，说我们个人呢修骗了自己的思想所产生的也可以。总的一句话，这个不是好现象。佛总体来论用了一句话，会折磨你，不是折磨我们。这些方法我们还是要注意的，特别呢就是喜欢做的人，喜欢做的人用这个方法容易呢出现这种问题啊。其实真正明白在生活当中运动起来的人呢，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怕这个人方法不正确，还不明白，还不懂，就在这里做的什么也不干，吸收这种能量。最恐怖的是这一部分人最容易出现问题。 最容易出片啊。在禅堂里为什么会有人看着你会打香板，就怕你出问题，一出问题一定要把你调出来，不把你调出来，你落入这个境界你就毁了，这一生就毁了啊。但是你们没人看着呀，我给你讲出来，如果你真的进入这个境界出不来的时候，不要做，出去走一走，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心情，去遇到的人思维方式不同了，就会把你调出来啊，你就会远离的那个思维方式和环境，用这个方法去解决。当自己发现出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再进去。你看现在多少学佛的人学的倒是挺斯文的啊，一看呢我发现了有问题的，真的是，你看我学佛学的，我发现了如狼似虎，这些人学的我问他没吃饭吗？啊，这都修成这样的，这还怎么干活呀？学佛是学了本事要干活的呀，这学来学去都这样的，在房间里啥也不干了，还不知道干什么了，真的是麻烦了。多少人修的啊？我发现像温室的花朵一样，不能见世人了，啥也不能干，只能在房间里看经书。那你还看他干什么呢？只能在房间里打坐念咒语了，你还干他干嘛？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值得我们注意的呀。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法器呀，成佛之法器，不要把它浪费了啊！来到世间不容易，做人更不容易，得到佛法更不容易，成佛更难啊！不要把自己浪费了。啊，刚才做的时候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出现要问的问题？刚才做的出现的问题吗？一句阿弥陀佛圣号，总持八万四千法门，难道不能？什么？你不能包括楞严咒功德吗？你如果说呢，八万念佛八万四千法门能不能包括楞严咒的功德呢？如果用念咒和念佛两个人两个来相比的话，他俩呢还有一点差别，但是他俩呢都属于因果法门，有因有果，都是在生灭之间。和楞严不一样，楞严咒不能代表楞严大定，它只是呢代表了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一个方法啊。但是念佛和念楞严咒的差别在哪里呢？念佛呢是平等法门，平等法门也就像今天的这个课，人人都可以来听，没有选拔性，管你是什么根基，管你是什么人，什么想法，什么目的，什么目标，都可以进来。这五花八门现在就乱了，知道吧？修楞严不一样，一旦你决定了这个方法，没有选择了。任何人要接触你，必须他得发了大愿，发了大心，护持佛法，要成佛才能靠近你。要不靠近不近你，所以呢，他的影响能力就小了。你受楞严咒，凡是想捣蛋的、有目的的、有欲望的，不能靠近你，那你这样麻烦就少了很多很多呀，护持力比较大。念佛不是，念佛是什么都来呀，念佛是平等法门，来了之后，阿弥陀佛是接引反应的。你有没有这个本事把它降服？现在多少人念佛念佛念的烦恼，为啥？听他讲，听他讲，听他讲烦恼了，自己还没有正知正见，是不是？所以他俩的差别在哪里？虽然同时都是因果法门，但是楞严咒是护持法门。为什么在早课没用阿弥陀经，用了楞严咒呢？用了十小咒，用了大悲咒，用了心经呢？全是护持的。阿弥陀经是超度的，是普度的，是付出，为别人付出而努力的啊。那你现在有没有这个资格，有没有这个资金，有没有这个资本，有没有这个能力去为别人付出呢？是不是？所以那念佛这个法门，如果他在这个时代呢，如果他是呢最低一的话，他就会呢在楞严经呢排在第25位了， 可是他在楞严里排到了第24位，是第二个最快的方法，不是第一个，知道吧？啊，念佛不是第一个最快的方法，用楞严是第一个最快的方法。如果你没办法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抱歉，楞严是有难度的呀，一定要明心见性之后才能起到作用。楞严讲的是肉体成就，念佛是讲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成就，待业往生嘛，明心见性才能消了业障，不明心见性业障消不去，必须要带走，带的是以前造的业，从现在之后不能再造业，你念佛才能得以往生。所以现在的人为什么念佛往生的少呢？因为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前造的业消不掉，现在念佛还在造业，还自私自利贪嗔痴，不能往生，是这样的了。如果你要用念佛法门，以前造的业你不明白消不掉，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还是一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没有贪嗔痴，不为自己，不再自私自利，这样一心念佛，达到念佛三昧，还是禅定功夫，但是是世间的禅定功夫，不能出世间，因为你没有全明白嘛。干嘛成了这个力，成了佛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给你开示，你才相信呐，你才能明白啊。但是呢，念楞严就不是了，楞严的呢是靠着楞严咒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呢。佛顶百光当中化出来的化身之佛，也叫法身之佛呢，宣说的这个咒语，持这个咒语，靠着这个咒力，靠自身的能力，今生解决问题，他俩是两回事的。那为什么楞严这么厉害呢？必须帮你的，帮你的关把住。今天要进来的人，假如今天我一定要传法的话，不可能让你们都进来，你得达到这个标准。也就是十楞严咒，一持上楞严咒，就决定你今生要成就。佛菩萨不发生跟你八卦了，你不该接触的全都刷掉。你可知道我修了这个法门啊，我20多年的同修都刷掉了，我徒弟刷掉了多少啊，都不能跟我来往了，是自己脱落下去的，我也跟他没感觉了。现在我接触的人全都是发愿要成佛修习楞严的，你没有这个愿力，你跟我是沟通不了的了。哎，佛给你拔罐了，护法神给你拔罐了，这样的话没有骚扰了，而且你的冤亲债主全都不能靠近你，你就没有病苦了，所以我的病好了。我以前天天有病，现在没病了，好像病跟我没有关系了呀。啊，冤亲债主不能来找我们，你就没有病，没有病有一个健康身体，所以请你来修行啊。就像我说连饭都没吃饱，嗯啊。能修行吗？说句良心话，还没上战场就失败了一半了，磨还没等着来磨你呢，你就好像是没吃饱饭一样，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这哪行啊，是不是啊？念楞严咒有顶天立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啊，就像我今天讲话，人家不要看我这个人，就听我的声音就好了，我的力量啊，真的是我觉得有用不完，楞严咒有这个效果，你的冤亲债主不能来骚扰你，所有的一切不能来骚扰你，只有发愿护持成佛成就的人可以亲近你，干嘛呢？修行。那这样就快得多了，等到你成佛之后，你再去慢慢的一个度一个度吧，这样就快呀。所以楞严就是今生肉体成就，念佛呢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待业才成就，他俩完全是两个回事，两个方法来的啊。但是两个方法都是一生成就，哪个最快呢？佛教我们，佛不想我们呢，都是什么呢？先当旁听，然后再慢慢的到什么呢？正规的，是不是？佛肯定想让我们进来，就是正规的学生考进来的。念佛就好像先当旁听生一样，慢慢的才变于正规的。那佛说呢，这个法门呢，在世间的楞严排在第一，念佛排在第二，一共25位大菩萨讲自己修行的方法，佛要文殊给挑选，最后挑选了观世音菩萨的方法，也就是楞严最快。但它能不能包括这一切呢？世间的这一切法呢，法法都第一，没有差别，只看你的人的根基， 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呀、啊，法法都第一，都最好。看你的根基，我用了一句什么话？你今天呢，不是用楞严而成就的，你用别的法门成就的，这不是你厉害呀、啊，这是你无始劫以来修行到了今天，你用什么法都可以成就啊。关键在这，佛在楞严经里这样讲的：如果你今生啊业障很重，无明很重，贪嗔痴啊，一切冤亲很重的话，你今生还想成就楞严最快，楞严我不懂，消业障最快，开智慧最快啊，度冤亲债主最快，成佛最快啊，弘法利生最厉害，摄受力最快，最厉害的。如何理解楞严咒与佛号的功德？一句佛号呢，和楞严咒呢没有差别，平等无二的。为什么呢？不立一法，方建立万法，无有一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是大智慧。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方便法，无非是拐杖，要我们达到一个目的。刚才讲了。楞严咒和念佛呢，差别就在一个呢是护持，一个是平等。我们念楞严咒，我不管你，我管你轮不轮回，你因缘不到，我不理你，我先成佛再说。可是念佛不是，哎，都进来，都进来，大家一起走，最后呢，走到半截，大家都坐下了，都举着都走不动了。现在念佛的人一起念念念，没有一起成佛呀。念楞严咒是先自己冲出去。然后我再回来救你，拿两个方法啊！你看，像我先自己冲出去了，然后我再回来。五浊恶世四千入，如遇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还。成就了之后回来，你让我在这里待到多久都可以。我不说吗？地藏菩萨说，走过的足迹是我要走的，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在这里呢，我们再修佛事业没问题了呀，没有烦恼，没有痛苦了，觉得是一种乐趣，开心工作嘛，到哪都要工作啊，在这里工作还比较伟大一点，因为什么？你们还比较虔诚呢，所以他俩的功德呢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呢运用的方法不一样，一个特供呢，一个是大部队，念佛就是大部队往前赶，那我们是特工，我们是打前阵的啊。那你是想当特工还是想当大部队往前赶呢？看你自己选择了啊。功德差别，为何说弥陀圣号功德啊？为何说弥陀圣号功德？为佛能知，我们呀修行到最后啊，无非平等而知。阿弥陀佛呀，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平等觉，最后都要达到这个水平，不知道的。可是你念佛，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啊？阿弥陀佛是用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万事万物，你有没有做到？当然你不知道他的功德了，所以你也不能受益呀。如果你明白了之后，念阿弥陀佛和楞严咒没有差别呀。我们念楞严咒12个小时，你念阿弥陀佛念12个小时，你比我跑得还快。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多简单呢，念楞严咒多难呢。可惜的是，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中间有两个妄想夹杂。我念楞严咒呢，太长太难了，我念特别快，飞快，一天108遍，我念的想打妄想打不出来了。你念12个小时阿弥陀佛，你还可以打妄想。念12个小时的楞严咒，你打不了妄想，你回去试一下。我试过，我想打妄想，这妄想哪里去了呢？念佛，我一开始也是念佛，念了之后还可以打出来妄想，为什么呢？太简单了。现在的人喜欢复杂，你看你们搞这玩意多复杂呀，你们都能搞明白，成佛多简单，你搞不明白。我觉得我啥也不能干，我觉得成佛最简单，我只能成佛。这电脑多复杂呀，这管理公司多复杂，你们搞得头头是道，这个成佛搞不明白。维摩诘居士 方丈之师为何能容下几千人于城？大中限小，小中限大吗？我打个比喻啊，一面镜子可以把大好河山全照进去，是不是？明白道理的人，我们一个人就这么一个小的身体，明白了真心自信，就好像一面镜子把什么呢？大好河山流进来，是不是？那我们在大好河山，我们人的一个人很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运用，我们可以在大好河山任何一地未成立转大法门，要把发扬光大，是不是这样啊？何况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你知道是谁呀？七佛之师再来呀，开玩笑嘛，他要不懂这个运用方法，佛还去拜见他呀啊，也就告诉你们在家生活不单了，努力啊是啊，哎呀，这个一定要出家，我见得啊，每个人出家的角度不同，业务不同，工作不同。维摩诘你看什么都有，人家问他你的妻子和儿子是什么，他说我的妻子啊是我的智慧，我的儿子和女儿啊是我的领主啊，这怎么妙用啊，这不可思议的呀，你能不能把你家里人用得上呢？我发现了你把你家的人一点都用不上，你还把他当成了障碍啊，你学好了，你嫁的人就是领主，替你跑腿的啊！你的妻子就是你的智慧呀，你的老公也是你的工具呀，让他帮忙干活呀，宣传呀，真的！你看我现在，我发现了，我就两个手、两个眼睛、一个腿、两条腿，太多的事情做不了了，我全安排我的徒弟去做。牵手牵引就这么来的，真的。我要我的徒弟去干煤烟煤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就好像董事长一样，什么事情都要问我，我说说下面全是干的，要用啊，对吧？你不用怎么行呢？一个人哪能干掉这么多呢？啊，观世音菩萨教了我们是妙用啊，不是执着呀。应以什么身得度，机械什么身，现在全国上下。多少人在为我做事情，可是我都不认识，连认识都不认识啊！多少人在为弘扬佛法、弘扬这个楞严呢去努力，我们彼此之间连通话都没通过，在哪里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妙用了啊！您的方法与心中心法很像，您怎么看这个方法？关键我连心都没有了，哪来个心中之法呢？阿弥陀佛。无心才是一个真正的洒脱之人呐！供养一个无心道人比供养佛功德还大呀！啊，心中心法非常好，你继续努力学习，真的。我也看过他的书。可不可以下课啊？好，在这个各位同学还有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学，大家辛苦了啊！